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常听说一个基督徒呢，祷告就像是呼吸，读圣经就像是吃饭一样的重要哦，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日常生活。但是有些人是否会觉得读经和祷告只是一个行礼如仪，变成是一种义务，而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呢？曾经也有听过有人这样说，既然神什么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呢？我们知道跟孩子的关系啊，就算我们已经知道他想要什么，但是当他向我们诉说的时候，为人父母者还是会很开心的。那当然呢，在祷告这个部分，很多人都希望祷告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知道未来，总是没有办法珍惜把握当下，那么这也是需要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的。我们的神不是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灯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求他帮助，其他时候呢，就不希望他介入我们的生活。神希望跟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当我们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很习惯的大概知道神会要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啊，这是很基本的。因此好好的读经祷告仍然是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最蒙福的道路哦。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伤痛的祷告，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伤痛的祷告该如何祷告并不难了解，问题是很难动手去做。上回你整个人的身心灵陷入极大的痛苦，为人代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呢？我们是一个竭尽全力避免痛苦的世代，这就是现今极其缺乏代祷者的原因。大部分基督徒停留在肤浅的祷告阶段，然而神要带领我们进入更深刻的代祷生活，这种经验只有少数人体验过。深入且长时间的代求是痛苦的，当其他人已经走开或睡着了，你仍然侍立在神的面前。为了一些不断悖逆神的人， 我们会经历到与神隔绝的痛苦。我们之间有哪些人曾经经历过这种热切的代祷呢？我们渴慕自己的生命及教会能拥有五旬节的经历，但没有克西马尼园和十字架，就没有五旬节。我们如何拥有成熟的祷告生活呢？就是借着祷告。当我们觉得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要祷告的时候。祷告没有捷径，读有关祷告的书籍，参加祷告研讨会，或背诵一些鼓舞人心的格言，都不能使我们变成代祷者。只有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祷告，才能使我们成为代祷者。何不接受神的带领，成为为人祷告的人呢？不要让自己满足于肤浅及自我中心的祷告，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直到进入他要领你去的祷告的深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让我更多看见他人的需要，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给我爱灵魂的心，将为人祷告的负担放在我的心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泥土的祷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到第八章智慧之道下半段。神的话语是活泼有生命的，当我们读经时，我们能够确信自己听到的是从神而来的话，而这无法从其他书籍或其他人那里取得。当我们读经时，也可以知道这是圣灵所说的话，而且随着我们一读再读，深思查考，咀嚼消化，就能体会如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但是圣经不是一本案例教科书，让我们可以从中找着有关恋爱或职业生涯和实践堂或购物的明确信息。我们都曾希望圣经是那样一本书，但是它不是。这是因为神感兴趣的不是要我们依循他的清单来做事，而是希望看到我们生命改变更新。神不希望我们只在表面上顺从他的吩咐，他要我们认识他，甚至关系亲密到他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他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他所喜爱的也成为我们所喜爱的。神希望我们深入圣经，直到我们从头脑到心灵都改变更新，以致我们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关于这种灵里的转化，有一段很经典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包含三个吩咐：第一，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三，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倘若这三件事都做到的话，就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了。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运作之道，别无其他捷径。我们不会收到秘密信息，告诉我们要放弃辅修昆虫学，神要我们将自己献给他，不要被世界同化，要不断改变更新，而这使我们得着比关于未来的特殊启示和话语更棒，我们会得到智慧。神希望我们培养敬虔的品味。我的味蕾可敏锐了，只是我的老婆泰瑞莎不很欣赏这个优点。怎么说好呢？直白说，我很挑食，不爱吃的东西很多，有点太多了。而只要熟悉的食谱添加了任何新配料，我尝一口就会知道了。同样，我们也理当如此对待神的话语，张嘴大口吃，咀嚼且消化它。只要经常这样做，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培养出敬虔的品味，而这就是智慧。认识一位能替你写论文的世界级生物学家， 跟在一位世界级生物学家门下受教，好使你能写出同等级的论文。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智慧。有太多人希望神是能够直接替我们写论文，能够替我们过生活的世界级学者，可是神却希望我们坐在他的脚前读他的话语，好让我们能用一生来活出他儿子的样式。神不把未来告诉我们，原因很简单也很深刻，我们注视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神希望我们注视他的荣光，好使我们被改变，变成与他有同样的形象。如果神替我们安排好一切，我们就不需要专注于他，也学不会以他的荣光为乐。神说，我不会给你一颗水晶球，但我把我的话语给你，你要默想这些话，从中看见我，还要效法我的样式。那些读圣经且默记在心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他们喜爱研读、传讲和吟唱圣经。但聪明人也知道，在社群中读圣经也是必要的，因为你需要听听其他读圣经的基督徒怎么说。想要做聪明抉择的人，一定要向别人请益，听取高见。尤其是碰到圣经没有清楚指明与伦理无关的选择或决定时，格外要多请教别人。这并不是说每件事都得听从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说所做的决定要让大家都满意，更不是要你问过人际圈的每个朋友的意见后才能做决定。但是当所面对的问题在圣经里只字未提，或是没有决定性的说法时，听取其他基督徒的建议是明智的。箴言里有几句话值得思考：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聪明人得着智谋，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从善如流。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得成。要听劝言，接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最令我赞赏且希望自己某程度上能够拥有的美德之一，就是受教的心。当另一个人的主张比自己的更完善时，你愿意改变主意吗？当好的建议来自他人之口而不是自己，甚至很可能与自己既定的想法冲突或矛盾时，你能够好好的聆听吗？你可愿意承认这一点我没想到，或是我明白你说的重点？假如从来没有人听过你改变过自己的想法，你要么是个神，要么就是误以为自己是神。我可是对听取老婆意见后再做的决定往往比较好，没有半点怀疑哟。我和教会长老一起做出的决定也都比我独自做的决定要好。我发觉懂得听取朋友意见的我是比较聪明的我。当然咯，很多事情还是得自己做决定，而且有时你需要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因为你知道那是对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决定先问问看别人你怎么看还是不错的。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在求问神你的旨意是什么，而他很可能想说去交个朋友好吗，找别人谈一谈。我救赎很多人是有原因的，因为当你们交谈就会少做很多蠢事。去听听别人的建议，你们有可能就听见我的声音了。智慧之道意味着三件事：查询圣经，寻求明智的建议，以及向神祷告。但假如不是为了求神赐下具体的指示，那么祷告时该说什么呢？首先，求神光照我们，祈求神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明白圣经的话语并应用在生活中。不要忘记做这个祷告， 神能使你看出他的话语如何奇妙地应用在你所求的事上。第二，跟神求智慧。我们没有智慧是因为我们不求。神要我们做出好的决定，有助于我们更像基督来荣耀他的决定。第三，为已知是神旨意的事祷告，为你出于良善的动机来做决定祷告，为信靠顺服的态度祷告，为谦卑受教的心祷告，为福音广传祷告。你晓得神希望在世上并在你生命中看到这些事，所以为这些向神祷告吧。我们要照耶稣的吩咐，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此在祷告、查询圣经、寻求高见之后，你就做出决定，且切莫过度灵异化这个决定，做你看为最好的事。因为有时候你不可能花一个月时间好好读经、祷告和寻求高见，这样会来不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智慧之道远远不只能为人生一两个重大抉择获得决定性的话语。智慧之道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当它成为你的生活方式时，你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如果你有在深耕祷告生活，并且从神的话语与他人身上学习敬虔，那么你应该可以做出荣耀神的决定。其实如果你是个祷告的人，常听取他人的明智建议，并长期浸润在真理之中，那么你应该已经渐渐能够凭直觉做许多重要决定，有时甚至可以当下立判。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为做决定伤脑筋是我们唯一确定的事，也是唯一感到安全而真正属灵的事。但有时实际上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选择都是可行的，只差做决定而已。前阵子有位弟兄打电话来，亲切地问我愿不愿意在来年的某个时间担任一场小型聚会的讲员。电话中我进一步询问相关讯息，同时查了一下所讨论的日期，一切都没问题，可行。聚会地点可在一天之内来回，讲题基本上我也已经有准备，所以我就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我可以去。只是他却回复我，没关系，还有时间可以为这件事祷告。于是我再次表达日期没有问题，讲题没有问题，而且时间距离现在也还蛮久的，足以安排，我很乐意接受邀请。但是他却迟迟不肯跟我敲定，只是温和有礼，坚称我应该要为此祷告。因此我只好照他所说的为此祷告，然后隔天回复他电话，再说一次我愿意接受邀请。我绝对无意劝人打消祷告的念头，毕竟祷告是寻求智慧的第三把钥匙。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每日在祷告中与神同行，而且具备一些已经被圣化的常识，那么偶尔应该能够当下立判吧。当然我们知道三思而后行可免去一些糟糕的决定，但也可能使我们坐失良机，浪费宝贵的时间空转，先假属灵操作一番才答应下来。查考圣经、听取他人意见以及不住的祷告，这是最佳行动路径，不止在危机时刻，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投身这些操练时，不要忘了永远要以智慧和自由的心做决定，有时甚至要迅速做出决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 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
我们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智慧之道》。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第九章《工作、婚姻与神的旨意》，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相信上帝。